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安息日学的学课。在没有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有圣灵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被你真理的圣灵所引导，进入一切真理。因为在这末时代，有很多的假师傅、异端和假道，你也告诉我们，他们能够行很多的异能和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救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的信仰能够以圣经为标准，使我们在这末后不至于走错了路，使我们能够行在你道理的中间，不偏离左右。求主赐福带领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进入真理。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学课第十课，主题是招魂术的骗局。我们知道，越临近耶稣复临，越临近这末期，那么仇敌魔鬼他的工作呢，也就越猖狂，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他就更加猖狂的来收割人的生命，毁灭上帝的儿女。上帝是希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真道，明白真理，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被魔鬼他所欺骗所引诱。因为魔鬼他和上帝完全相反，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得救，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灭亡。所以魔鬼呢，他的方法是有很多，因为魔鬼是一切谎言的源头，他极其的诡诈，甚至连天使都被他所欺骗，更何况是我们这人呢？所以魔鬼呢，他就发明了很多的歪理邪说，发明了很多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魔鬼的方法，他的手段呢，不单单是逼迫残害上帝的儿女，他还用一些更诡诈的方法，就是欺骗。他如何来欺骗呢？就是把真理加上了谬论，这些错误的道理，也就是鬼魔的道理呢，他以这种圣经作为掩盖，就流传到了教会当中，因此就迷惑了，欺骗了很多上帝的百姓。而上帝忠心的儿女呢，他们却以为他们所领受的是上帝的真理。而上帝的儿女呢，他们被这种错误的道理所欺骗，但他们却以为呢，他们是在聆听上帝的真理。就像耶稣时代法利赛人他们所坚持的一样，他们接受了很多人的遗传，人的吩咐和教导，所以因此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跋扈，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把天国的门给堵住了，你们不进去，那想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因为他们把这些错误的道理啊教训百姓，以致百姓呢，他们被这种错误的道理所欺骗，但是百姓还以为是在遵行上帝的道，其实他们所遵行的是人的遗传。那今天同样也是如此，魔鬼撒旦呢，他依然把这个谬论加入到真理当中，以真理作为掩护，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魔鬼他是如何来引诱耶稣犯罪的。耶稣对魔鬼以经上的话来反驳，来抵挡他的试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那么这一个时候呢，魔鬼撒旦他看到耶稣以经上的话来抵挡他，所以魔鬼撒旦呢，他就以圣经来试探耶稣。他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所以魔鬼他也引用这个圣经。 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诗篇的第91篇。魔鬼他也引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但是他所引用圣经的目的并不是为要明白圣经，也不是为要遵行上帝的话，而是为了以圣经来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来试探耶稣。但魔鬼所引用了这一节圣经，他也并没有引用全部，他是断章取义，他摘取了一部分，他也删掉了一部分。因为这一节圣经它完整的，它是这样讲的：因为上帝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魔鬼撒旦呢，他就删掉了一句话，就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那么魔鬼他为什么要删掉这一句话呢？因为这一句话就指出了他的欺骗。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就是我们必须要行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我们如果偏离了上帝的道，那么上帝他如何来保护我们呢？魔鬼让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的这一件事情本身就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因为他是在试探上帝。所以如果人他没有行在上帝的道当中，那么上帝如何差派天使来保护他呢？所以耶稣呢，他就对魔鬼说，经上记载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仇敌魔鬼他非常的诡诈，他引用圣经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同样的，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是如此。我们说撒旦他讲圣经吗？他当然讲圣经啊，撒旦比我们自己还明白圣经，他比我们还了解圣经，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圣经还没有写成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写作圣经的时候，魔鬼撒旦他就在旁边。所以魔鬼呢，他从一开始就研究圣经，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要以圣经来欺骗，来抵挡上帝的儿女。所以撒旦呢，他引用这一个圣经是非常的巧妙，非常的诡诈。如果人不依靠圣灵的帮助，如果人单单依靠自己的理性啊，自己的智慧和聪明的话呢，人就不能够分辨魔鬼的欺骗。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招魂术的欺骗，它就是魔鬼的欺骗。甚至魔鬼呢，他还引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这一种招魂术的骗局，让人以为，哎，这个招魂术啊，也是符合圣经的呀。圣经不是谈到了人有灵魂吗？所以魔鬼他也引用圣经，让人对圣经产生一种错误的理解，让人以为自己所坚持的乃是圣经的真理，但其实所坚持的不过是人的遗传，异教徒的一些神学思想而已。因为所谓的灵魂不死，正是来自于异教的一些教义和思想。这些教义呢，这些说法呢，在中古的时期流入到教会当中，一直遗传给今天的改正教。所以这些都被称为是人的遗传。好，我们的存心节还没有读，我们现在来阅读存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7节，经上记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存心节里面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复临以及死人的复活，我们要在天空与主相遇，永远和主同在，永不再分散。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基督的复临以及死人的复活。因为基督复临和复活这一个道理呢，它和这个灵魂不死是相冲突的。如果接受了灵魂不死这种道理，就等于是否认了人的复活。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就是濒临死亡的经验，就是濒死体验。什么是濒死体验呢？就是人快要死亡之前，人躺在这个手术台上，他突然呢，他的灵魂出窍，然后灵魂就飘到这个空中，这个灵魂呢，他就俯视着自己的这个身体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然后这一个医生呢，正在抢救他的身体。或者说，人的灵魂出窍，人的灵魂升到了天堂啊，见到了他死去的亲人，他的亲人呢，已经在天堂享福了。那或者说这种灵魂呢，他下到地狱里面，他也看到了那些没有悔改的罪人啊，在阴间在地狱里面受痛苦。然后这一个离开人体的这个灵魂呢，他又回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就是说他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呢又回到了他本来的这个身体当中，然后这一个人呢他就活了。这一个就是人死亡之前的一些濒临死亡的经验，被称为濒死体验。其实这种濒死的体验，它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这个招魂术、灵魂不死、濒死体验等等，这些关于灵魂的错误的这些道理呢，它都是建立在人的一种感情上，一种情感上，它并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基础上。因为这一种濒临死亡的经历，它是建立在神迹，就是异能和神迹上。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警告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有假基督和假先知，有假师父，他们要兴起，他们要行什么呢？他们要行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一个是人啊最软弱的一个地方，人最容易受欺骗的一个地方，就是不能够解释的超自然的一种神迹的一种现象。所以人接受这种灵魂不死的说法，乃是建立在神迹上面。人的情感受这种神迹的冲动支配，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呢，就是渴望这种神迹的显现。当人看到这种神迹的时候呢，人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内心深处呢去接受它，所以人就误以为它是来自于上帝，其实不是，它是来自于魔鬼。魔鬼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欺骗世人，甚至是欺骗上帝的儿女。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招魂术，什么是招魂术呢？招魂就是与人死后的灵魂相沟通，就是与死人的灵魂沟通。比如说你的长辈他也是信耶稣的，比如说你的外公外婆、你的爷爷奶奶他们在主里面安睡了，然后呢他们在你的梦里面向你显现对你说了一些事情，甚至呢以其他的什么方式向你显现。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与死人的灵魂沟通。那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民间他们这个占卜的、算卦的，还有这个灵媒婆，就是巫婆，其实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在与死人的灵魂沟通。那么这些人死之后的这个灵魂，真的是人的灵魂吗？你所梦见的，你在梦中所看到的你的长辈你的亲人，他们真的是你的长辈，真的是你的亲人吗？其实并不是，他们并不是你所认为的亲人，他们乃是魔鬼撒旦所装扮的。 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保罗说这也不足为怪啊，我们不要稀奇说哎，魔鬼撒旦也会装作我们的亲人啊，当然。所以保罗讲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撒旦他来到耶稣面前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形象来试探耶稣呢？他不是以魔鬼的形象来试探耶稣啊，他是以外表以天使的形象来试探耶稣的。当耶稣祷告啊，禁食了40天，他在祷告，那么忽然天开了，有天使从天降下，这个天使呢，他是身上焕发荣光，好像是从天而来啊，好像是从上帝而来，要垂听耶稣的祷告一样，就是好像在响应啊，就是在回应耶稣的祷告一般。所以撒旦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试探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啊，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吃了。那么耶稣他是如何知道这一位天使是魔鬼是撒旦呢？不是从他的外表，因为从外表上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的形象。所以耶稣没有被外表所欺骗，没有被外在所迷惑，而是从他所讲的话上面，因为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如果这一位天使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话，那么他绝不会怀疑耶稣的身份，也不会来试探耶稣。所以耶稣他没有被外在所欺骗，他从这一位天使所讲的话语当中，他就能够知道这一位天使不是从上帝而来，而是魔鬼撒旦。但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啊，都被外在所欺骗了，我们被魔鬼的外在的这种啊美丽所欺骗。我们以为我们所看到的啊是我们的亲人，我们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真理，但其实呢，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魔鬼的障眼法，是他的一种欺骗。比如说你去这个寻求这个算卦的啊，这个占卜的，这个寻求这个灵媒，那么他能够把你的这个过往的事件啊都给你讲出来，他能够非常准确的告诉你，哎，你家里面有几口人，都是做什么工作的，甚至你死去的啊亲人，他们也能够给你讲出来，很准确。你的大门啊是朝哪一个方向等等，他都能够给你讲的非常的准确。然后呢，你就相信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些灵媒啊，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的这么准确呢？因为他们是与魔鬼交通。你说魔鬼他已经存在这个世界6000年了，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什么是上帝的灵，什么是鬼魔的灵。正如约翰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我们要注意，一切的灵啊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是约翰一书的4:1。那么在旧约时代记载了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就是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要去攻取这个基列的拉摩，于是就求问先知能不能去攻打基列的拉摩。亚哈王就招聚了先知，大概有400个先知。以色列王亚哈就问他们说，我们能不能上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呢？这400个先知啊，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手里。这段圣经是记载列王记上22章。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自己呢去看一下列王记上22章。这个时候呢，犹大王，因为犹大王约沙法呢他还是敬畏上帝的，于是呢他说，在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问他。以色列王亚哈就对犹大王约沙法说， 确实还有一位先知，他是米该亚，只是我不喜欢他，我恨他，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凶言而不是吉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时候啊，以色列王亚哈他将先知米该亚的话，就是米该亚奉上帝所讲的诚实的话，诚实的预言，当成是什么？当成是凶言而不是吉言。他只想听到他内心想听的话，他不想听的话呢，即便是真理他也不想听。弟兄姊妹，这一个以色列王亚哈是不是和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像？如果不符合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一种，我们就不听，我们就拒绝，我们只听我们想听的，选择性的耳聋啊，选择性的听见。但是犹大王约沙法呢，还是坚持要听这个米该亚所讲的话。于是以色列王亚哈就差遣人去把这个米该亚给叫过来。那么去的使者呢，就对米该亚说，众先知都向王说吉言，不如你也和他们一样向王说吉言吧。米该亚说，我指着上帝起誓，上帝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于是米该亚来到了王的面前。亚哈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摩可以不可以？米该亚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以色列王亚哈就听出米该亚所讲的话里面呢，是带有一种讽刺啊，带有一种不信。于是呢，就对米该亚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话呢？所以亚哈王也知道啊，米该亚并没有奉上帝的名讲话，而是说，亚哈王啊，你不是想听这样的话吗？那我就讲这样的话给你听好了。所以亚哈王他自己也知道，就吩咐米该亚讲实话。于是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去攻取基列的拉摩，你们必然死亡，就是王要死了。那因为王死了，以色列众人就好像没有牧人的这个羊群一般。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王亚哈就对犹大王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一个人单单讲凶言不讲吉言吗？这个时候啊，米该亚又讲话了。米该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所以米该亚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这一个神灵是谁？这一个神灵就是仇敌，是魔鬼撒旦，就是背叛上帝的恶天使。恶天使这一个时候他被描述为灵，也被描述为神灵，他能够以灵魂的状态出现。他如何引诱亚哈阵亡呢？他要在亚哈的先知当中啊，做谎言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魔鬼非常狡诈，魔鬼是谎言之父，他也要作为谎言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分辨，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愚昧人四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其实魔鬼的这种欺骗啊，这种灵魂不死的这个说法呢，它不单单是从现在才有，它在起初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魔鬼呢就已经在讲灵魂不死了。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伊甸园的时代，夏娃离开了亚当，他独自一人来到分别善恶树的下面。 魔鬼并没有以他本来的面目来试探夏娃，因为若以他本来的面目呢，夏娃就会知道他是那一个欺骗者，所以他就借着蛇为媒介来伪装他自己。那么魔鬼呢，就借着蛇对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么这一句话就带有欺骗性和迷惑性。夏娃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一个时候啊，魔鬼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必定死，而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魔鬼把上帝的话加了一个字，就是不一定和一定，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意思。那同样的，不一定也就是说你们可能身体会死，但灵魂却永远都不会死，也就是所谓的灵魂不死的说法。所以灵魂不死这一个道理呢，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魔鬼就已经在欺骗我们的这个先祖夏娃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灵魂是什么意思呢？灵魂它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能够离开身体而单独存在的一种灵魂体。圣经所教导的灵魂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5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灵魂就是生命，生命就是灵魂。所以灵魂它乃是一种生命的表现。在圣经当中，灵魂的含义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比如我们会欢乐，我们也会忧伤。那么这种情绪呢，它都被称为是灵魂。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也把我们人分为三个部分，就是灵与魂与身子，也就是灵魂体。灵就是灵性，我们的灵性能够与上帝交通，而魂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感，就是指着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忧愁，而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关于这一个方面呢，圣经啊有很多，这个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们一下子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讲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呢只需要明白一个方面，就是灵魂它不是不死的，并没有所谓的灵魂不死的这种说法。灵魂不死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另外，与死人沟通，就是与人死之后的灵魂沟通，也是违背圣经的。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交鬼的人是上帝严令禁止的。在生命记的第18章第10节到12节，生命记18章第10节到第12节，圣经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另外在利未记第20章，我们先读第6节，圣经讲，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我们再往下面看第27节，还是利未记第20章27节说，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所以上帝特别憎恶的这个交鬼的啊，行巫术的、占卜的这些，那么这些人呢，他们要用怎么样呢？要用石头打死。 那么为什么用石头打死呢？因为用石头打死的话呢，就是不会沾染到他们的那种污秽，那种罪恶，因为扔石头嘛，就可以隔得很远，就把对方给砸死。这代表着对方就是被砸死的人呢，是极其的污秽啊，是上帝所憎恶的。因此不要选择用手来触摸他，把他给杀死，而是隔得很远，用石头把他给砸死。所以后来这个扫罗王做王之后呢，他就在国中除灭这一个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只不过很可悲的是，扫罗王在最后的时刻呢，他反而自己啊却去求问这一个交鬼的，导致了他最后的这个死亡。另外，在以赛亚第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以赛亚第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软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如果有人让你去求问交鬼的，或者说你梦见啊，这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向你显现的话，那么你要警惕，他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自于魔鬼。因为与死人之后的这个灵魂交通的这个事情，是圣经极力的反对，是上帝极其的憎恶。既然是上帝憎恶的，那么他绝不会是来自于上帝，上帝也绝不会以这种方法来传达他的旨意。所以先知以赛亚说，有人对你说，当求问交鬼的和行巫术的，我们当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就是人当以圣经为标准，他们所讲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无论是谁，就算他能够行神迹，就算他能够使死人复活，行很大的神迹，如果他所讲的，他所传的与圣经相违背，与圣经有出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绝不能够接受他。所以我们不要被外在所迷惑，而是要看他所讲的是否符合圣经。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人死之后的这个状态。那么人死了之后还有知觉吗？死人能不能思考？能不能去想念一些事情？死了的人能不能去赞美上帝啊？我们看传道书第九章第五节第六节，圣经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你给他们烧纸，你给他们烧香，你给他们的一切，他们都不知道了。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说再起来与你交谈啊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呢却是相信这个灵魂的。比如我们中国的这个烧纸，那你是烧给谁呢？人已经死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你是烧给谁呢？所以我们中国人是相信这个人死之后有这个魂魄啊，有这个灵魂的。比如说人死之后在埋葬之前啊，我们会进行这个压魂，还有这个送魂，这些传统的有关于灵魂的这些礼节仪式。但其实呢，这些思想啊，都是在为招魂术铺路，为招魂术奠下了一个危险的这个契机。因为相信人死之后有灵魂的这个说法呢，他很容易的就能够去接受这个魔鬼的招魂术。 我们再读诗篇第88篇第10节到12节。诗篇88篇第10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人死了之后还能不能赞美上帝啊？所罗门告诉我们，人死之后毫无所知。那么这一个时候诗篇啊，诗人他也告诉我们，人死之后不能够再赞美上帝。人死之后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灵魂会不会，就是能不能被杀死。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28节，耶稣就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可能读到这个地方啊，人就会产生一种疑惑。你看圣经不是讲了吗？身体能杀死，却不能够杀死灵魂。但其实我们要明白，这里面所谈到的灵魂就是生命，它是指生命的意思，却不是一种什么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一种灵魂体的状态，不是的。他的意思是说，能够把我们的身体杀死，却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杀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的。我们的身体啊，虽然被杀害，有很多人为主而殉道，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藏在基督里面。当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得到不能朽坏的生命，所以在上帝看来，我们并没有死亡。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在上帝看来，那些已经死了的，就是为道而殉身的这些义人，他们并不是死了，乃是活着的。我们还接着往下面读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面讲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灵魂能不能被杀死呢？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都被灭了，死了。所以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呢，他们宣称灵魂不能够被杀死，就算是上帝也不能把灵魂杀死，因为灵魂要永永远远在这个阴间就是火湖里面受痛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将来我说是如果将来你得救了，但是你身边你的亲人，你所爱的，比如说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并没有得救的话，那么你在天堂享福，你看着他们在阴间里面受痛苦，你能够快乐吗？你很快乐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但人呢却很愚昧的就接受了这一个所谓的灵魂不死，所谓的这一个恶人永远受苦刑的这个道理。那么其实恶人永远受苦刑啊，这个道理它是来自于异教的一个传统，一个说法，它渗透到了，遗传到了基督的这个教会当中，并且呢它以圣经作为掩护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但恶人永远受苦刑这个道理呢，它是和上帝的这一个慈爱和上帝的本性是相违背的，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他也是爱。所谓的公义就是要把犯罪的人毁灭，却不会折磨。毁灭罪人和折磨罪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魔鬼才会去折磨别人，所以魔鬼他把自己的这种思想强加在上帝身上，让人以为上帝是一位暴君。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想一下，人生在世不过七八十年，一百岁两百岁活九百岁又能怎么样呢？就算你活一万岁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一个犯罪的人啊，他活一万岁，但是他死亡之后呢，却要永永远远在火湖里面受刑罚，他要受刑罚100万年、1000万年、1亿万年。那么你可以想一下，这是一个公平的吗？这个刑罚是公平的吗？这符合上帝的公义吗？这符合上帝的慈爱吗？这种讲法，这种精神，它是魔鬼的精神。所以将来上帝的审判是怎么审判？是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就是说把灵魂、把身体、把整个人啊，全部都焚烧成灰烬，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一切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就第二次的死亡。那么另外我们再翻开启示录第20章第四节，启示录第20章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里面谈到是什么复活呢？是灵魂复活。我们仔细的来看，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就是为上帝而死亡的人，以及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受过兽印记的人啊，他们的灵魂都复活了。很显然，这一个是指着义人啊，义人他们的灵魂都复活了。那么刚才马太福音的第10章第28节里面不是告诉我们，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吗？那么既然义人的身体被杀了，但灵魂却没有被杀，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启示录20章第4节又告诉我们灵魂都复活了呢？因为无论是马太福音的第10章28节，还是这里启示录20章第4节所谈到的这个灵魂，它都是指着义人的这个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仔细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灵魂没有死亡的话，他如何复活？他死都没有死，何谈复活呢？他都没有死亡，怎么会再复活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只有先死亡才能够再复活，所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灵魂根本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离开身体而单独存在的什么灵魂体，不是的。这个灵魂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生命，那杀身体却不能够伤害我们生命的，不要怕他们。那么这个地方启示录第20章第4节也是一样，这个灵魂是指着生命。所以义人虽然被杀害了，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啊却藏在上帝里面。那么将来耶稣复临的时候，这些信靠耶稣的人，他们要复活，他们要被耶稣所唤醒。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存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6节和17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和这一个启示录20章第4节里面所谈到的上帝的儿女，他们的灵魂都复活了，是一个意思。所以灵魂不死这个道理呢，它是完全的错误，因为它和圣经有着非常明显的矛盾。那么另外它也反对了这个复活的道理，因为如果灵魂是不死的，义人死后立刻上天堂享福，而恶人死后立刻下地狱受刑罚，就好像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一样，这个拉撒路死了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而财主死了在阴间受痛苦。所以很多人就说义人死后立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到天国享福，那么恶人死后立刻到阴间受痛苦，而且是永永远远受痛苦。那么这种讲法呢，就等于是否认了审判，否认了 复活，因为一人死后立刻得到了赏赐，立刻升天了，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得到了他应得的赏赐，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复活呢？他已经升天享福了，他为什么还要复活？而恶人死后立刻下地狱受刑罚，那么他还需要什么审判呢？他已经受刑罚了，还审判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想这个问题，是先有审判后有赏罚，还是先有赏罚后有审判呢？很显然，当然是先审判后赏罚，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结果都要在复活之后才发生，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连复活都没有复活，一人死后立刻升天了，恶人死后立刻下地狱了，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而且连审判都没有审判了。尼哥底母他还知道啊，尼哥底母告诉我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就给他定罪，这合乎我们的律法吗？上帝都还没有审判呢，就已经一人升天了，恶人受刑罚了。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他说耶稣所讲的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故事不就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那是一个比喻，那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是一个比喻。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义人将来要得救，而恶人将来要灭亡。所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不是说义人死后立刻升天，恶人死后立刻下地狱。那么另外，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能够知道，就是人死亡之后呢，没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这个财主想要悔改啊，他是没有机会再悔改。就是人死亡之后呢，没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那么另外，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因为拉撒路死后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说一人死后呢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亚伯拉罕的怀到底有多大呢？他能够怀抱几个人呢？因为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义人啊，如果死后都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亚伯拉罕的怀该有多大才能够拥抱这么多的人呢？因为这些人圣经讲是数不过来的人。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比喻，为要阐明一些真理，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那么透过以上我们所查考的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与死人沟通是上帝完全禁止，上帝极其憎恶的一件事情。既然是上帝所憎恶的，那么上帝绝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向人传达他的信息。第二，我们也看到，在末后的时代，魔鬼撒旦他会借着这些招魂术这个骗局来引诱上帝的儿女啊受欺骗去跟从他，并且呢他会辅以这个虚假的神迹，显大神迹大奇事来迷惑上帝的儿女。那么第三，就是人死之后是没有任何的知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并且死人不能够再赞美上帝，他们毫无思想，毫无知觉。他们的下一个知觉就是复活的那一个时刻。既然死人他是毫无知觉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如何向你显现呢？第四，灵魂能够被杀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说明这个灵魂能够被杀死。而且为上帝知道被斩者的灵魂，这个义人他们的灵魂要在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要复活，那么也只有先死亡才能够再复活。如果连死都没有死的话，怎么能够复活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活的。好，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学课啊，他每天的这个内容呢，也给他总结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内容呢，我想我们看这一课的学课呢，应该也能够看得非常明白了。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一课的学课啊，我们给它做一个总结。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他所讲的是招魂术的致命后果。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灵魂不死的一些欺骗，这种道理它是由异教而来，渗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如果今天我们接受了这种道理呢，我们将来就会被撒旦所欺骗，甚至于沉沦而灭亡。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谈到了这个旧约中的死亡和新约中的死亡。那么星期一里面所谈到的旧约中的死亡，它是讲述人死之后乃是一个睡觉的一个状态。无论恶人还是义人，他们死后呢，都是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他们睡在坟墓当中，他们等候着复活。无论义人还是恶人，他们都要复活，因为义人复活得生，而恶人复活定罪。所以在复活之前，他们是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赏赐或刑罚，他们是不可能到天上享福或到阴间受痛苦的，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这种审判这种赏罚的工作。那么星期二新约中的死亡，它里面也谈到了死亡也是睡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是告诉我们死亡乃是一种睡觉。我们称义人死亡是安睡在主的怀中。那么新约不单谈到了死亡是睡觉，他也谈到了复活。所以星期二这个部分呢，它的重点是放到了复活这个上面。星期三和星期四这两个部分呢，都是讲述末日招魂术的欺骗。越临近这一个末期，撒旦的时候越短少啊，他就越猖狂，他的欺骗性也就越大。因为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灵魂的事件呢，都是为将来的招魂术预备道路的。如果今天我们对灵魂的这个真理不明白，或者说非常模糊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就很容易受魔鬼的欺骗。学科里面也谈到了这个魔鬼呢，他会显出异能和神迹，以异能和神迹来迷惑世上的人，权力的人都会被他所欺骗。那么世人之所以会接受他的这种欺骗，那是因为人他的这种根基是建立在情感上，而不是建立在圣经上。因为这些神迹和奇事能够挑起人的情感，所以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个大能的这个奇事啊，就欺骗了很多的人。圣经讲是全地的人，而上帝的儿女，就是明白真理的人呢，他们要传出这一个三天使的信息，他们要揭穿撒旦的欺骗。上一课我们也学习到这一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上帝的儿女揭露了这一个撒旦的欺骗，所以因此呢，龙就向他们发怒。那么另外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当普天下的人他们都受试炼，他们都犯罪跟从魔鬼受的印记的时候，上帝的儿女他们却起来揭露撒旦的欺骗，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不但如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里面谈到一个真道，就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的这一个教训。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们，也愿我们今天能够警醒，说我们今天殷勤的去查考圣经。如果我们的根基没有立在圣经上，如果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是以牧师长老和传道人他们的话为根基的话，我们单单听他们讲的话，那么我们的根基是没有的，我们会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人可能会讲错，他们所讲的是对是错，我们都不能够去分辨，因为我们没有圣经的基础， 我们只有自己寻求圣灵的引导，去明白圣经，去研究圣经，我们才能够有主观的思想，有主见去明白真理，不被他人的这种教义所影响。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知道你很快就会再来，越临近你的再来，撒旦也就越猖狂。救主啊，仇敌正在收割灵魂，仇敌正在以他的欺骗、狡猾、诡诈来引诱世上的人。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殷勤地查考圣经，使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在你的话之上，使我们也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揭穿撒旦的欺骗。求主你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胆量、口才，让我们能够传讲你的信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拯救世上的人，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求主保守我们，赐福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拯救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荣耀归给天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